有趣的是，老天爷啊，好像故意要考验这位未来的伟大的医药学家，一开始就给李时珍来了个下马威。什么样的一个下马威呢？怎么回事情呢？就是在李时珍正式放弃科举学医的这一年，北京城里的皇帝老儿嘉靖皇帝啊，也就在这一年下定决心，打算炼丹成仙。从此，这位皇帝就拒绝办公，不上班了，也就不上朝了，整天一门心思的研究炼丹，亲自领导炼丹工作，决定排除万难，不炼出仙丹，誓不罢休。我们知道成仙，按照道家的说法，有好多种方式修炼辟谷，有好多种方式。但是皇帝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想成仙，但是他可不愿意吃这苦，也不愿意费那么大的劲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，我该干啥还干啥，只要能炼出一颗灵丹妙药，我吃了药，羽化登仙了，这是最简洁最简单的办法啊。皇帝一般都想最好的事情了。而大奸臣严嵩就是借着这股妖风得到了炼丹皇帝的信任。皇帝如此，情况就可想而知了，炼丹的道士当了大官，在威严的皇宫里边建起了大坛啊，道教的这种坛，架起了炼丹炉，全民炼丹，地方上更是一副荒唐的景象。老百姓被官员驱赶着去干什么呢？捉梅花鹿，砍檀香木，采老灵芝，这个要进贡啊，皇帝炼丹要用啊。当时全国的老百姓忙于干这个。那么也许我们大家会问，这是发生在宫廷里的事情，发生在遥远北京紫禁城里的事情，跟在湖北冀州的李时珍有什么关系呢？还真有关系。原来啊，李时珍父子开的这个诊所开在哪里呢？李时珍的父亲已经不再是灵医了，是进过太医院的名医，他当然不会走街串巷，所以他就开了个诊所。这个诊所就开在当地最热闹的玄庙关前，道关前。大家如果去过苏州，一定还知道，苏州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玄庙关，也叫玄庙关。道观，他开在这里，以他父亲的名声，在这么一个地方出一个太医院的医生，那是不容易的事情。那应该说生意是非常红火的，前来求医求药的人络绎不绝。然而玄妙观是道观啊，更要响应嘉靖皇帝的号召炼丹呢，所以玄妙观里的道士也开始大规模的炼丹，希望能够炼出丹药进贡给皇上，帮助皇上完成成仙的伟大梦想。这一弄啊，就把李时珍父子的诊所啊从道观里给赶出来了。就李时珍父亲没有开业的地方。那请问李时珍对这个能没气吗？当然是一肚子气。事实上终其一生，李时珍都对炼丹成仙这一套比较愚昧的、相当迷信的东西嗤之以鼻，恨之入骨。这股气不仅不是没来由的，而且还是历史悠久的。因为李时珍刚成为医生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，皇帝当然没人能管了， 但是据说皇帝是天子，在中国传统当中皇帝叫天子，那么老天爷总应该可以管皇帝吧。果不其然，皇帝的这番胡闹不仅没有能够使自己成仙，反而闹得天怒人怨，老天爷警告了开始。然而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会明白，老天爷所警告的往往不是警告天子，他往往直接警告最苦难的老百姓。这一场警告也是如此，全国性的瘟疫突发，在炼丹炉的袅袅青烟之下，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突然发生。而李时珍的老家晋州恰恰是重灾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时珍的老家是旱灾紧接着水灾。大旱以后大涝，这是最容易导致大规模瘟疫的。
天灾人祸相继而来，万幸中躲过了天灾的百姓又被瘟疫夺去了性命。灾区的百姓为了逃避灾害和瘟疫，流离失所，四处逃难。此时的李时珍刚刚从医不久，他是如何面对这场大瘟疫的呢？
那么这场瘟疫和李时珍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李时珍父子在这场瘟疫当中失药失医，活人无算。正是由于这场大瘟疫，使刚刚开始学医的李时珍有机会直接面对原来只有在书本上读到的，或者听到父亲口中讲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病症。用我们今天的话讲，他得以积累宝贵的临床经验。父子医术高超，医德更是感人。按照历史的记载，碰到这些流离失所的穷人啊，李家父子有时候连药费都不收，大量的提供药物救人性命，在当时湖广一带传颂历史。而年轻医生李时珍作为他的父亲的助手，完全是战斗在从瘟疫的这个手下拯救人民生命的这样的第一线。所以年轻的李时珍的名声就随着瘟疫传播了出去。这么说有点别扭啊，李时珍的名声随着瘟疫传播出去，别扭归别扭，但却是历史的事实。当时的情况和今天当然不同，今天我们知道学医动辄六年八年啊，医学的这个学制比较长，而李时珍从开始学医到独当一面成为一个独立职业的这个医生，行医的医生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，不到四年。从26岁开始，他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中医了。李时珍接下来的医学之路是一帆风顺的吗？他又是怎么会发愿编撰《本草纲目》的呢？请大家听下一讲，谢谢。